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9集的播出，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张弟兄，我们一同来交通今天的信息。张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
张弟兄，创世纪真是一卷丰富的书啊。
是，
不仅如此，整本圣经各卷书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又更是环环相扣，成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思想。
是的，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有许多细节，有数不清的教训。但是我们如果在主的光照之下去看圣经中心的启示，你会看到一条非常清楚的路线，就是神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和他完成他心意的方法。
张弟兄啊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就觉得常常我们会用自己的立场，以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，解决个人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读圣经。
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在少数人的身上。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关心神的心意。
是，
只是在传统的宗教式的思想之下，我们总是把圣经当作个人得安慰、蒙光照、解决疑难的一本书。
是，
我们很难得在其中寻找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岂是给人的凭借，最具体的就是这本圣经。
是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并且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来关心神的心意。
我相信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会带给我们新的收获。
是，
因为就着一个蒙恩的罪人来说，就着一个被造的人来说，关心救主的心意，关心造物主的旨意，我们本来就应该以主的心意为心意，以神的立场为立场来考量所有的事物啊。
太好了，今天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信息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，就是我们要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看列王记上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造铜铸的铜匠户兰这一个人他在圣经里所启示的。
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柱子的建造者巧匠户兰。圣经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下这两卷书里多处的说到户兰。虽然大卫和所罗门是为着建造圣殿都预备了很多巧匠，但是这些有技巧的建造者里，户兰是唯一提到名字的人，并且是详细的记载他的背景，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父母和他的本人。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话，这里含示着神的恩典是无限的，不仅要把我们做成柱子，甚至于要把我们做成建造柱子的人。在所罗门时代只建造一个圣殿，但是今天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建造召会，这个工程需要很多的护栏。我们相信在要来的年日里，许多弟兄姊妹都要被兴起来成为柱子，并且有好些人要受神的成全，成为建造柱子的护栏。护栏不是一般建筑的人，乃是特别建造柱子的人。我们如果要成为神建造中的护栏，就需要知道护栏的构成成分。首先，护栏的母亲是但的一个妇人，她的父亲是来自异教地方的推罗，而护栏自己却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。在旧约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在新约的光中，我们能够懂得这件事的意义。照新约的启示，我们生来就是有罪，是属世界的人，但是我们重生而且变化了，成为在复活里的新人，这就是转入拿弗他利支派，不再属于但或者是属于推罗。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，拿弗他利是复活的支派，在复活里意思就是在变化里。但这个支派则是拜偶像的支派，这个支派使神的子民半跌，从神的路上坠落，这是雅各对他众子祝福的预言之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雅各先祷告说，但必判断他的民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在这里指明但支派因着拜偶像的罪，有从神的子民中被删除的危险。按照士师记十八章里的记载，但族的人夺了米迦家里所立的像和米迦所雇在他家里侍奉的祭司，而将他改设在但城里。这一件事就成了以色列人最大的叛谍。到了列王时代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又在伯特利和但城设立了金牛犊，而使神的儿女叛谍。所以在历代志上第二章到第九章，很详细的提到以色列各个支派，却是没有提到但支派。甚至于一直到了启示录第七章，以色列人的受印中也没有提到但支派。然而神仍然垂听雅各的祷告，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但支派仍要得到恢复。从这里我们能看见护栏的母亲是但的一个妇人，指明在最终的母亲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有的母亲都是在罪里的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，首先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在罪中生的人。我们出生的起源就是蛇的起源，是蛇类和毒蛇之种。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之中，并没有善，这是我们的起源，就是来自但的母亲，是属于毁蛇的支派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从神的经纶中坠落。但是哈利路亚，我们却能变化为拿弗他利支派，为着神荣耀的恩典，我们赞美他。
张弟兄啊，当年建造圣殿的时候，所有参与的工匠何止千百啊，
是，
但是圣经里却单单的提到一个名字，就是护栏。 可见护栏一定有它在启示中的地位了。
是啊，建造圣殿是一件建造的故事，就像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也在一个建造的经历当中。我们今天是在建造召会，当年有一个护栏，今天神需要更多的护栏，也就是您和我，为着神的见证，为着神在新约里的建造，作为今日的护栏。
嗯，圣经里对建造时的工匠只提到铜匠护栏，而对护栏呢，却也只非常简短的叙述，而这个叙述一段是在列王记上，另一段是在历代志下。
这两段记载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，将护栏造了来。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推罗人，做铜匠的。这是列王记上7:13-14，到了历代之下2:13呢，是这么记的。那你说护栏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推罗人。圣经上关于护栏的记载就是这么多。
嗯，照着字面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了护栏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推罗是个外邦的地方，是信奉偶像的，而他的母亲又是但的后裔。哎，但是非常奇妙的
是，
圣经却又说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。这其中必定有他的讲究，对不对，张弟兄？
是的，刚才信息中也清楚地提到变化这个字。我们记得雅各的一生最后是变化的一生。
嗯，
今天我们来看护栏，护栏也是一个经过变化的人。如果我们用旧约律法的思想，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是啊，
可是如果我们用新约救赎的思路来看，这是非常合逻辑的。
哦，那这是怎么说呢？
你看，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来说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的根源都是从外邦来的。
嗯，
是属世界的，是出于推罗的。当然这是由推罗和但来表征的。可是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被称作拿弗他利支派了。
这么说我们就不再属于推罗和但支派了。
是的，不仅如此，做一个建造神殿的人，做一个今天的护栏，我们都是在复活里的人，
是，
都是经过变化的人。今天的你和我都是拿弗他利支派的。
护栏的母亲是但族的人，父亲却是推罗人。推罗是充满贸易之地，并且推罗王和撒旦就是一。在这里指明什么地方有商业贸易，什么地方也就有撒旦，因为撒旦是在商业里。从护栏父母的来源，我们看见他们的婚姻是违反神圣别的条例。毁蛇支派的妇人因着财富，因着贸易，竟然嫁给来自撒旦国度的男子，这是怎么样的组合？但是这也清楚的启示，不论在护栏的时代或者是今天，人都需要有技术赚钱。所以今天就有许多的技术专校和大学，教授各样的技能、技术和贸易，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教导训练人会赚钱。学习赚钱的技术不等于爱世界。想想看，护栏的父亲如果不是推罗人，也就没有建造柱子的技巧。所以我们如何是生自但的母亲，也同样都需要有推罗的父亲。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虽然护栏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母亲是但族的人，但是护栏自己却成了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按着雅各在创世纪49章里的预言，提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 他出佳美的言语。首先，母鹿是表征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，一切的源头都断绝的时候，并不灰心，反而信靠神，并且在神里面喜乐的人。然后呢，母鹿是表征那些信靠神的人，不是行在山谷里，乃是行在山顶。所以不要为着面临没有希望的情况而丧胆，因为那正是给我们信靠神的机会。我们在没有希望的情况里，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信靠神，就只会落在谷底，而绝不会行走在山顶上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信靠神，就能像母鹿那样，不仅是行走，甚至于是跳跃在山顶上。诗篇22篇的标题也提到鹿，在那里说调用朝鹿，这一篇诗篇乃是说到经过定死在复活里为着召会的基督。拿弗他利是母鹿之派，不仅仅是指信靠神并且行走在山顶的人，也是指为着神的会众，为着召会生活而活在复活里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借着重生和变化，就能成为这样的人。在雅各的祝福里提到，拿弗他利也出佳美的言语。我们知道，拿弗他利地是在加利利地，第一批使徒都是来自加利利，他们也就是拿弗他利人，从他们说出佳美的言语，传扬新约的福音。从这些加利利人就说出生命的话，说出恩典的话，也说出救恩的话和建造的话，并且从他们更说出智慧和知识的话。
如果我们用天然的眼光来看护栏的背景的话，我们会觉得护栏的背景真不好，他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母亲是但支派，一个是外邦的属世界的，另一个是最终的。可是呢，在神圣的启示中，这一切都是为着护栏能够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铜匠，一个建造神殿的人。
这真是有意义，所有我们原来有的，原来是的，都要被变化，并且要被神使用，用在他的建造上。
是，刚才信息里面有一段关于拿弗他利的描述，他是引用了雅各临终的时候对他儿子所做的预言。在那里雅各说道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口出佳美的言语。
在这里有两点形容是关于拿弗他利的，严格的来说是关于我们的。别忘了，我们的背景虽然是推罗和但，现在我们都是拿弗他利支派的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并且口出佳美的言语，是说我们都是经过重生被变化的人。是活在复活里的，并且我们是传扬福音的人。
护栏是怎么样转到拿弗他利支派，实在是一个奥秘。我们如果看见但、推罗和拿弗他利的意思，我们就要敬拜神。但族的人是毁蛇支派的人，咬伤在神赛程中的马，而推罗是贸易的中心，是连于撒旦，由毁蛇支派的妇人和连于撒旦的男子所生的人，最后竟能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这真是何等的奇妙。现在我们就必须要问，一个但族的母亲和推罗父亲所生的人， 怎么样能够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呢？这实在是一个奥秘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部分个人的历史是奥秘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段奥秘的历史。有一位弟兄曾经做见证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，他可以整天踢足球，但是当他得救以后，他再去踢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当球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能踢了。以前他是跑得最快，带球带得最快的人，但是现在却不能动了，到最后他退出了球赛。别人都很吃惊，有的问怎么了，他回答说，我实在说不出来，这确实是一个奥秘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重生的生命里有一个奥秘的元素。不错，我们是但支派的母亲和推罗的父亲所生的，但是我们已经重生成了另一个人，甚至于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也能做见证，有一些奥秘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有一部分历史是奥秘的，我们越走这条路就越奥秘。但和推罗都是看得见的，而拿弗他利却是看不见的。人可以看见我们是从肉身的父母所生的，但是却看不见我们是怎么样变成了这样奥秘的人。每一个属灵的拿弗他利人都是看不见的，都是奥秘的。人不应当能够完全了解我们。护栏是怎么样成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对我们乃是一个秘密。为着隐藏在护栏历史中这奥秘的元素，我们必须低头敬拜神。护栏的历史不仅记载了他母亲是属于蛇的支派，父亲是属于商业的国，也就是连于撒旦的国，也同时记载了护栏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所以他的历史包含了他生命中奥秘的部分，那一部分是他被神使用来为着神的建造的。虽然在圣经里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原因，但是根据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懂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奥秘的部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奥秘的部分越多越好，因为就是这一部分使护栏成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，而使他成为柱子的建造者。照样的，也就是这奥秘的部分使我们能够适合于神的建造。我们活着不应该像从但或者是从推罗所生的人，我们活着必须像转入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我们不再属于但或推罗，我们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。
张弟兄啊，今天的信息可真有意思。你看，一个圣经中描写的非常简单的人物护栏，竟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启示。
是啊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交通到，读圣经要从神的心意、神的作为的角度来读，不要以我们自己天然的狭窄的角度来读。如果我们要从护栏身上看看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指引的话，我们很可能就要失望了。
是啊，但是张弟兄，今天的信息实在转了我的观念，因为在信息中所听到的和刚才与您的交通之中啊，都是和神的建造有关，也都是与神的心意有关的。
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，忽然从推罗和但转成拿弗他利是个奥秘。 但是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个事实。
嗯，
今天我们都要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再是推罗和但的人，我们都在复活里，我们都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因为我们口出佳美的言语。
张弟兄，实在谢谢您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交通。
谢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但愿主启示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真看见在他建造的工程之中，我们都要做殿廊前面柱子的建造者，我们都是护栏，神借着我们在复活里所做的，要在他的家他的殿前成为他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拿弗他利人，我们都是护栏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